欢迎收听，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可以说家喻户晓但又极其神秘的名字——乔治·索罗斯。
你拿到的这份材料非常全，把他从一个金融投机家到一个慈善家，再到各种阴谋论的核心都梳理了一遍。说实话，看完感觉这个人他就是个巨大的矛盾体。
没错，他几乎在每一个标签下面都同时扮演着建设者和破坏者两个角色。
要真正看懂这个人，咱们就得先拨开那些新闻头条，回到他故事最开始的地方。一切都得从他的名字说起。
啊，对，因为他本来不叫索罗斯。
是的，他原名叫乔治·史瓦兹，1930年出生在布达佩斯一个很富裕的犹太家庭。但那个时代风向很快就变了，
反犹情绪越来越严重。
对，所以他父亲做了一个现在看来极具远见的决定，在1936年全家改姓，
改成了索罗斯。
嗯，而且索罗斯这个词本身就很有意思，他在匈牙利语里的意思是下一个，而在他父亲很喜欢的世纪语里意思是将翱翔。
将翱翔这个意象太强了，像一个预言。
就是一个预言，预示着这个家族，特别是这个孩子，注定要挣脱某些东西，然后飞向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
而他真正需要翱翔来求生的时刻，很快就来了。
是啊，1944年纳粹德国占领匈牙利，他年才13岁。
他有一段经历，我看完资料以后就是在脑子里盘旋了好久。
是替犹太委员会送信那段吧？
对，他一个小孩被派去给城里的犹太律师们送驱逐通知。
但他父亲一看到那个通知，马上就明白了，这根本不是什么搬迁，
这就是死亡通知。
对，所以他就告诉当时只有13岁的索罗斯，你去送信，但是你必须亲口告诉每一个收信人，千万不要去报道。
去了就是死路一条。
对，去了就是死路一条。你想想，这对于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那个心理冲击多大呀？
这简直是电影情节。
而且就是这段经历，塑造了他一个非常核心的信念。就是说，规则它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整体系统变得邪恶的时候，你必须学会去打破它，绕过它，你才能活下来。你看，这不就是他后来在金融市场上的做法吗？
没错，寻找系统的漏洞，寻找不合理的地方，然后果断出击。
是的，所以他后来说过一句让我特别震惊的话。他说1944年就是纳粹占领的那一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年。
这个太反直觉了，在那种环境下，一个13岁的孩子怎么会觉得快乐？
这恰恰是理解他的一个关键。他的快乐他不是源于安全，正好相反，是源于在极度的危险里，他第一次亲眼看到了他父亲的智慧、勇气，那种英雄行为。
哦，
他看到了一个普通人在绝境里怎么保持清醒，怎么主动去抗争，最后还真的带着家人活了下来。这种在压力下保持主动的经历，可以说就是他日后看待世界，特别是看待金融市场的一个核心烙印。
这段经历确实解释了很多东西。战争结束后，他去了伦敦政经学院，师从哲学家卡尔·波普，一头扎进了开放社会的理论。但他当时生活其实非常拮据。
是啊，做搬运工，当服务员。材料里说他甚至还从一个慈善机构领过40英镑的救济金。
你看他的人生，一头是这种纳粹体系下的生存挣扎，还有底层的奋斗。
另一头呢，是日后动不动就调动上百亿美元，搅动全球市场的金融巨鳄。
是啊，一个靠救济金过活的哲学学生，后来成了能击垮英格兰银行的人。这个跳跃太大了，他的那个点金石就是那个听起来很玄的反身性理论，对吧？
对，反身性这个理论听着好像很学术，但说白了，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自我实现的预言。
我打个比方，比如社交媒体上突然开始疯传，说某个牌子的运动鞋特别酷，然后所有人都觉得它酷，就都跑去买，结果鞋子真的买断货了。那他是不是就变得更酷更难买了？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那个觉得他酷的想法影响了他真的脱销了这个现实。
对，然后脱销这个现实又反过来加强了他真的酷这个想法，这个过程就是反身性。
所以它不是一个单向的，就是基本面决定价格，它是一个双向反馈的循环。
完全正确。 索罗斯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把这个社会现象变成了一个在金融市场上赚几百亿美元的工具。
怎么说？
传统经济学总想找一个公司的真实价值，但索罗斯觉得市场的看法本身就是价值的一部分，而且这个看法常常是错的，是有偏见的。
所以他要做的就是找到那个最大的偏见，然后在他崩溃之前下重注。
没错，这就得说到1992年那个让他一战成名的黑色星期三了。
他当时就是找到了市场的一个巨大偏见。
是的，他当时就认定英国政府维持英镑高汇率的那个政策，说白了就是打肿脸充胖子，根本撑不下去。
但当时市场上大部分人还信。
对，市场普遍还相信政府能撑住，这就是他眼里的错误观念。于是他旗下的量子基金带头建立了超过100亿美元的英镑空头头寸。
100亿美元的空头头寸啊，这基本上等于是在和一个国家的央行对赌了。
他就是在赌英格兰银行撑不住，结果呢，他赌赢了。
英国政府最后弹尽粮绝，被迫宣布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英镑应声暴跌，索罗斯的基金据说一天之内就赚了超过10亿美元。
击垮英格兰银行的人，这个称号就这么来的。
从此就跟他一辈子了。他的量子基金战绩非常辉煌，从70年代到2013年，40年总共创造了400亿美元的利润，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对冲基金之一。
但这种玩法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争议，尤其是在亚洲。
对，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提尔就公开炮轰索罗斯是幕后黑手，甚至用了一些带有反犹色彩的言论。
索罗斯自己怎么说？
他承认他的基金在危机前做空了泰铢和林吉特，但他坚称自己只是市场里的一个玩家，不是危机的制造者。
这段故事我记得有个很有趣的后续。很多年以后，9年之后，马哈提尔跟索罗斯见面了，还公开收回了当年的指控，承认索罗斯对危机没有责任。
是，这个转变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它说明索罗斯这个名字在全球金融界已经成了一个符号，
一个替罪羊的符号。
对，市场一动荡，人们就需要一个靶子，他因为名气太大，出手太狠，总是最容易被选中的那一个。但这也就引出了他人生的第二个也是更具争议的篇章。
他怎么花掉这些钱？
没错，怎么花钱？这就又回到了他的哲学导师卡尔·波普尔和那个开放社会的理念。
他好像是把赚钱当成一种手段，而花钱来推动他的政治理念才是最终目的。
完全是这样。从1979年开始，他就通过他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在全球，说白了就是撒钱。
这个数字很惊人。
非常惊人。他个人已经向这个基金会捐了超过320亿美元。
320亿美元，
这占了他原始财富的64%。福布斯说他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捐赠者，这是按个人净资产比例算的。
这么大一笔钱足以影响很多小国家的政治走向了。他的钱都花在哪儿了？
范围极广。80年代他资助东欧的各种持不同见解者运动，像波兰的同捷工会。苏联解体以后，他拿出大笔的钱确保成千上万的前苏联科学家不会因为没饭吃就流失了，能继续搞研究。还一手创办了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可以说，在很多前共产主义国家向西方转型的过程中，你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但这种带着强烈政治异常的慈善，必然会引来巨大的反弹。
对，它在很多国家都非常不受欢迎。
嗯，
资料里提到，它的基金会在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被直接取缔了。
俄罗斯也禁止了它的基金会，说它威胁国家安全。最讽刺的是，在他的祖国匈牙利，现任政府直接把他打成了国家公敌，
全国贴满他的大字报，说他要用移民淹没匈牙利。
对，最后连他自己创办的中欧大学都迫不把主要校区迁出了布达佩斯。
在美国也一样，他是民主党和各种进步主义事业背后最大的金主之一，从反布什到支持奥巴马、希拉里，再到资助地方检察官的选举，几乎无处不在。
所以你看，当一个人用这么巨额的财富，这么深入地介入这么多国家的政治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只是一个商人或者慈善家了，
他成了一个权力玩家，
一个非民选的但拥有巨大政治力量的权力玩家。 这就不可避免地让他成了各种阴谋论的完美主角。
是啊，资料里提到的大量阴谋论都把他描绘成一个藏在幕后的提线木偶大师。对，策划着从金融危机到南明朝的一切。而且因为他的犹太身份，很多攻击都和那种古老的反犹主义论调纠缠在了一起。
最典型的一个阴谋论就是说，他一手策划了2015年的欧洲移民危机，
目的是为了摧毁欧洲的民族国家。这种说法在很多国家的右翼宣传里非常有市场，而且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对，2018年，一个真的管状炸弹被寄到了他纽约的家里，这是当时一系列针对民主党大佬的邮件炸弹事件之一，这说明那些言论已经转化成了现实中的暴力威胁了。
要理解他为什么会激起这么两极化的反应，我们得看看他自己的一些核心观点。他早年认为，开放社会最大的敌人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个很好理解。
嗯，
但他现在认为，最大的威胁来自市场原教旨主义。
等一下，这个逻辑，他用做空市场的手段赚了几百亿，然后用这笔钱去批判导致这种投机行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对。
这听起来也太矛盾了吧，他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这正是他身上最大的一个悖论。他的解释是，他是在利用一个有缺陷的规则去获利，但这不代表他认同这个规则本身是完美的。
哦，
他认为那种市场万能、政府别管的死板想法最终会摧毁社会本身，所以他要用从这个有病的系统里赚来的钱去给这个系统治病。
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逻辑，他对他国的批评也毫不留情。
是的，
他骂过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说美国是世界稳定的障碍，又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称为开放社会最危险的对手。在俄乌冲突上，他更是极力主张欧盟不惜一切代价援助乌克兰。
他的立场总是非常鲜明强硬，几乎从不妥协，包括他对自己犹太身份和以色列的态度也是异常复杂。他公开表示他不认同以色列的民族主义，他的基金会甚至资助一些批评以色列政府政策的组织，这让他遭到了很多犹太组织的猛烈批评。
但资料里也提到了他儿子的解释，说他父亲做的这些一切恰恰是源于他的犹太身份。
是的，因为他相信只有当社会上所有的少数族裔都得到保护的时候，犹太人才能获得真正的长久的安全。这是一种普世主义的视角，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你看，就是这种复杂性，这种在每个议题上都可能既是你的盟友，又是你的敌人的立场，让他成了一个根本没法被简单归类的人。
没错，支持者把他看作是推动民主和人权的先知，
而反对者呢，就视他为颠覆国家主权的金融恶魔。
所以梳理完这些材料，乔治·索罗斯的形象确实清晰了很多，但也更复杂了。他是一个纳粹暴行下的幸存者，这段经历塑造了他挑战权威、不信奉规则的本能。
他是一个金融奇才，用一套独特的哲学在市场上掀起惊涛骇浪，同时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传教士，把赚来的钱呢变成了推动自己开放社会理念的全球性工具。
他的一生就充满了这样的悖论。他利用资本主义体系最冷酷无情的一面，也就是投机，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然后又用这笔财富去攻击他眼中这个体系最大的弊病——市场原教旨主义。
他就像一个从内部爆破系统的人。
对，
这又引出了一个终极问题：他到底是建设者还是破坏者？
这或许就是我们这次探讨为你留下的一个核心问题吧。一个在金融市场上以破坏者形象闻名的人，他能真正成为一个开放社会的建设者吗？而他所使用的主要工具，那种可以瞬间跨越国境、颠覆市场的巨额资本，它本身究竟是促进民主和透明的催化剂，还是说它对民选政府构成了另一种更隐蔽也更强大的权力挑战？
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简单的答案。